好，各位莲友大家好，请看天亲菩萨的十地经论，今天看讲义第68页，下面寄诵从第13首，寄诵第13首到第17首。前面的部分若没有听到的莲友，请上基金会的网站，请你自己听啊。好，请看第68页，次说五寄，从第13颂到第17颂，这个我们上次讲过，我先念一遍。13，我但说一分，慈悲及愿力，见次非心净，至满如净心。14，是境界难见，难说自心知，我成佛力说，贤供恭敬听。15，如是至入行，一节说不尽，今如是略说，如实满足住。16，一心恭敬待，成佛立善说，说上法妙音，欲相应善字。17，是言说甚难，无量佛神力，光焰入我身，势力我能说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看下面的论，因为这个13到17白话翻译我在前面讲过，下面他就解释。请看前言，十地义如是不可得，不可说，不可闻。这里应该你自己加如是不可得，不可说，不可闻，因为他在写论点的时候，他为了精简，不可他重复了，他就省略。今言我但说一分，此言有何意？他说实地的教义啊，是广大无边的，事实上是超越我们凡夫的境界，它是不是用你心事可以推测而得的，也不是用语言文字而去可以表达，也不可是用我们凡夫的耳朵可以听闻的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发愿在这个世界的悲心跟愿力，他加持金刚藏菩萨，就像大海水当中，你不可能呢饮用全部的大海水。中国人有句话，三千弱水我只取一瓢饮，就广大无边的大海我只讲取一口水，可是喝了一口水，这一口水等同跟大海水的味道是一样。所以这里讲我但说一分，虽然只是讲百千万分之一的一点点的教法，但是这个教法跟整个无量无边的华严教法呢是一样的功德的。所以华严经你可以读全部的华严，九九华严功德力很大，也可以读普贤行愿品，也可以读十地经。十地经，好，讲到这里我要谢谢各位讲座从2004年到现在2007年，断断续续两三年讲，虽然到五月中就结束，但是我发愿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会出鸠摩罗什大师这个十住经，也就是十地经折叠本。因为一般弘扬华严经的人大部分都是依弘一大师讲的华严三品，可是在华严经所有里面呢，最殊胜的是十地。研究教义的话是研究十住毗婆沙论是很好，还有十地经论，但是每天受持的话，我觉得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非常好，也没有人出单行本，所以桑耶精舍将来到了年底，明年过年的时候请你拨通电话来，我们书就会出版单独的折叠本，我会重新的校对跟排版，因为古来标点符号有很多地方呢是有不同的看法，而且有些呢我看坊间版本也有标错的很多。假如你对十地经论有兴趣，可以看方广出版社的华严十地经论，这个已经是很好了，但是有些句子还是非常非常的长，它还是要重新标点的，否则因为标点不清楚的话，你很难了解它的甚深意。所以但是你要知道，不管你是读普贤行愿品的寄诵，或整个普贤行愿品，或者念十地义，记得一滴大海水的味道跟全部大海水的味道是一样的， 所以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我们共修只念八十八佛忏悔文，所有十方世界中，一直到这个，一直到呢，所有的这个愿经回向亦如是。那这样只有一点点，那功德一定很小。错，一样广大无边。所以华严讲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在十地利呢无量无边，但是成佛威神之力，他说我但说一分，此言有何意呢？他说因为一分当中也有包含着因分跟果分，所以他说十地的教法舍摄受两种，一个叫因地，一个叫果地。说者是解释，一分是说因分与果分为一分，就因啊是以果，我们假如一个水果把它切成四份，就四分之一，切成一百份就变百分之一。因虽然是果当中的一份，但是因绝对会产生无量的妙果，所以他说我但说一分。但是各位不要听到但说一分就觉得不圆满，一样是圆满的。一滴的大海水跟汪洋里面的大海，它的本质都是 H2O， 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这里说，此说大有三个意思，因成就大，二因见成就大，三教说修成就大。请翻开到69页。对，这里的大有三个意思，请把它做一个记号，请这一段做个记号，这是华严经的特色。华严经里面为什么叫因成就大，就是一毛孔可以出无量无边的围城。那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记诵，一个记诵就包含无量无边的教义，这叫因成就大。对，那假如你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四十华严，最后善财童子访问普贤王菩萨的时候，普贤菩萨怎么样让他看到呢？在一毛孔里面就可以放光出无量无边的佛国土。在我们凡夫会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个可能只是幻境啊，或语言描述，不，它是真实的境界。所以因为什么因殊胜呢？因为华严经是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换句话说，华严经任何一个的记诵啊，都能够开发你自己的佛性，这是最直接的。修其他的法门，阿含啊或四念处啊，那都很多很多的基础都很重要，可是直接开显你自信的佛性是华严经、法华经还有般若经。就好像举个例子，你现在要上电梯，有这么多按键，你一定要按对键它就会开门。同样华严经是因成就大，是在无量诸佛的教法里面，是呢键是按的最殊胜的，而且一按它门就开了，开显自信的这华严经的一切佛性之门。第二，因见成就大，这里讲因见成就是指六度跟十地，在无量无边的道次第里面，很多的经论都有不同道次第。在清净道论会讲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简单无量的教法归为真上戒定慧三学，或是归纳为三十七道品。在不同的经论会开不同的法门，比如说宝积经会开宝积菩萨的法门，那净土经有净业三福，有十一句，你要一条一条去做。法华经有法华三昧，天台中有天台的教跟观的道次第，华严经有华严的经的次第。所以华严经最大的次第就是把无量无边虚空的大海啊，会归为六度跟十地。所以十地是很清楚的因见成就，就因地里你要修的一个一个阶梯啊，见次成就，他把它写得很清楚。所以一地正如初地欢喜地菩萨震动一百个世界见一百尊佛，二地是千百，一地二地就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这样一世一世的功德，你修到哪里，不管你遇到哪一尊佛，在哪个世界，你的这个因的道次第，见成就是指道次第，因地里修的道次第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而且过去佛如是说燃灯佛，亦如是说华严经， 现在佛你遇到释迦牟尼佛一说如是华严经，未来弥勒菩萨除了讲唯识跟这个之外，其实弥勒菩萨也擅长于般若经、华严经、法华经，将来通通释迦牟尼佛都交给他，所以弥勒菩萨也会讲华严经，乃至于贤劫千佛第六尊狮子吼佛，也就是现在的第十七世高玛巴，他成佛的时候也会在定中会讲大方广佛华严经。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因很殊胜，过去现在未来呢讲的道次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可以生生世世都很坚定不移的学习。第三个，教说修成就大，教是他说他的教典，教说是指他的教典，就是华严经被为亲人为经中之王，纵使修唯识中，唯识中有六经十一论，六经里面的第一部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所以华严经的教法是非常完整的。不管学者怎么样的考证说，或许华严经就像丛书百科全书一样，到中国翻译的时候，由清凉国师变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样变成52个阶位，没有关系，这些都是佛的教法，有一个高僧祖师把它重新呢编成像大英百科全书这样也很好，像大智度论也是丛书，瑜伽师地论也都是丛书，这很好。为什么呢？教法太多了，不要说在家居士，一个出家师父也不可能穷尽一生啊，把所有的经论都学习完。所以古大德把所有经论整理，而清凉国师或是法藏大师或城关大师都把这些华严经整理，历代祖师都有著书，以及到清朝的时候有道佩大师的华严经经论转述，那都是很好的经论，可是现在能读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古汉文太深，第二，现代的人呢，都没有什么耐性，一看这么多，哎，翻前面两页后面的两页啊，好了可以了，不看了，对不对？古人是一部书啊，穷尽一生啊，精读啊，反复读啊。各位，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很好要大智度论，我也很好要大智度论，可是谁有真的很花心发心啊，花3年呢，每天下班哪里都不跑，就专心读大智度论呢，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无量的教法里把它整理次第的呢，华严经是很殊胜的，法华经也很殊胜，法华经是多宝佛的愿心。好，我去新加坡讲经讲法华经，今天会去讲法华经啊、如来受量品，上次讲如来安乐行品，好，在最后一堂课五月中最后一堂课上课结文完，我会供养大家一人一套如来这个法华经安乐行品的 DVD， 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整理准备，而且礼佛成佛威神之力啊，讲的人很欢喜，听的人也很欢喜，所以在教法要无量无边。还有一个也是丛书600卷大般若经，对啊，现在一般人都读金刚经不够，听好，我不是说金刚经没有功德，而是现在的人根性啊不够，你要读很多，思维很多，勤修很多无量的福德智慧，你才会开显自己的自信。也有信徒来问我说，师父这么多的法门，你告诉我一个成佛的法门吧，我说每一个都是成佛法门。第二个，他说那你就快点告诉我吧，我说不用那么快，因为告诉你你也开不了悟的，为什么？你条件不够，你心中的烦恼习气没有忏除，第二，没有积聚足够的福德智慧悲心空性的资粮，你不是一打坐你就开悟的。六祖慧能大师是多生多劫修的，到中国他的座下，对不对？中国人都好要金刚经，那是很好，大江南北在他座下真正开悟的也只有43个啊。可是我快告诉你，43个可能是在过去七佛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菩萨都在修行的，所以修行只有不是只有一世啊，是无量无边劫。好，现在就有个重点，无量无边劫里面你依什么道次第而修？举一个例子，中国天台宗，对不对？在智者沙大师呢，他剃度的人呢，出家众就有1万位，1万， 我去查过他的传记，他度的在家啊，文武百官啊，是几十万、几百万的居士啊。可是他坐下的人，通通都是生生世世跟《法华经》有缘的人。所以《法华会上佛菩萨》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所以，凡是跟智者大师出家或跟他学教法的人，都学天台三大部，跟一生就诵《法华经》跟《般若经》，一生啊。那现在的人耐性不是，是像逛百货公司一样，东抓抓，西抓抓，东跑跑，西跑跑，你没有一样东西是通的。你想一想，你真的很，我很真诚哦，因为讲经的机会不多啊、哦，我这个人好话坏话都说真话，我是很真诚。你想想看，你这辈子从学佛到现在，哪一部书你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全部都读完的？就可见众生散乱心很强。第二，没有耐性，没有长远心，当然你的定力也就很差。就算你很好要净土宗，净土也不单单五经一论啊，五经一论所有的历代祖师的注解你看完几本呢？也没有啊。所以那因此在中国，在西藏有很多大祖师出世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众生的福德因缘很难，因为要遇到教说，就好的道次第的教典很难，修成就大，修呢要证悟就更难，所以在西藏就出了伟大的宗喀巴大师黄教，他是文殊菩萨带来了千佛之师啊，释迦牟尼佛过去都是拜文殊菩萨做老师的，所以没有人的智慧是比他更高的。当然，他通达三世诸佛一切的教法，所以你要好好学，就从《广论》第一页就读到最后一页吧，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踏实，一步一步学。第二，白教里面也有伟大的冈波巴大师，佛在世的时候叫做月光童子。在三摩地王经里佛为他受记，他也写了大乘菩提道次第论，现在我在讲。红教里面龙清八尊者也是文殊菩萨，也有很多很多的龙清灵体的道次第论。再看我们中国天台宗，我刚才说过有智者大师的经论，若你学华严，华严就有九九华严啊，华严有华严义海啊，历代的祖师注解非常的多啊。那所以就算你学般若空观法门，你也有很多很多的般若经注解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以金刚经得少为主。当然金刚经我刚才说过，大海的一滴跟所有大海的成分是一样，不要去区别。而我觉得所以读金刚经跟读六百卷大般若经功德是一样的，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根性不够，善知识难遇，自己的烦恼习气障碍很多，所以你更应该闻思修慧，要勇猛精进，因缘具足，你才可能会开悟的。这个开悟有愿，但也不要急，可能这一世开悟，也有可能到来生开悟，也有可能到净土再来开悟，那不要急，但是起码方向是对的。所以中国若你好好想学天台宗、华严宗、般若宗，对，然后呢还有净土中，你应该很认真的精进的修学。好，看这里，第三，教说修成就大，就是说在无量无边的华严里面，华严经是经中之王。在经中之王，你读华严经可能会有一个感觉，希望不要生烦恼，你就会觉得好像重复的很多，不，每一个意思都不一样。待会看后面十地经论，天经菩萨就对每一个经文啊都有不同的注解，它有深浅的意思，有总说，有别说，有同相，有异相，有略说，有广说。所以你读华严经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嘿，好奇怪哦，很多经文好像都重复，其实没有，是它是同一个大海水的味道。第二个，在华严经无量的教法里浓缩的就是十地经，讲后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这个是讲境界，真正的因啊是实地，讲了实地有这样的教法，那呢找一个善财童子来表演给你看出发心。第一个善财童子是五十三参，第一位是文殊菩萨，就来在家出家，然后呢婆罗门，对不对？佛教内外所有一切的善知识去参访。其实五十三参是讲境界，我觉得你应该从实地里开始去读，否则你看境界很广大无边，可是 你不是善财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具足善财童子所具足的条件。那在所有华严经里面，法界观法跟修的道次第里就是十地经，所以他说教说是最殊胜的。第二个修成就大，就是我刚才说过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这么讲的，所以你自己一地一地这样修呢，只要登了初地欢喜地菩萨，我就恭喜你，你就将来是圣者，你已经是圣者，而且你将来一定会成佛。为什么呢？你永远不会退为凡夫，你需要的只是时间、空间跟因缘居住你，积聚你无量的福德因缘。当你自性的烦恼人我执、人我执跟法我执断尽，积聚足够的福德智慧之粮的时候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为什么八十八佛里面有这么多尊佛啊？有过去佛成佛，有现在佛成佛，也有未来佛会成佛。所以中国在过年的时候最喜欢拜三千佛名，有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佛学无量的法门，但是他们都一定修十地法门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选十地经论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再看讲义69页。那接下来就介绍是这个因见成就大，还有教说修成就大。那这因成就大是什么意思？因即言慈悲及愿力故。好，所谓因很殊胜，是因为在修华严经的人，他的慈心跟悲心都是广大无边，如虚空一般，绝对也不是如小乘的教法这样是局限的。学南传佛教的莲友听到这一段不要不高兴，这个在龙树菩萨的时候就已经辩论过的法门啊，声闻缘觉菩萨跟佛啊，在三乘法，在法华经里面也都是讲，这个就不要去跟人家辩论了，这没什么辩的。心量跟悲心智慧一定有广大无边。简单的讲，南传也有修慈悲观，绝对有，但他所缘境可能只是森林里的动物或自己的身体。可是大乘的话是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土，我的众生都要救度。那这个心量在阿含经里就没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就不要再去变。现在的莲友很奇怪，很喜欢就是说南传一定有菩萨道，南传本身就没有菩萨道的架构跟概念跟道次第。但是并这样说并不是说佛的圣弟子没有慈悲，有佛的十大弟子里面，像阿难尊者、迦摄尊者，或者富罗那弥多罗尼子，讲经说法第一，苦行第一，他们都有慈悲，但是他的确敌不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。那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当然他是佛，他是成愿再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般菩萨，初地菩萨到六地菩萨的这个慈悲，绝对的就比不上弥勒菩萨的慈悲。这绝对有不同的，你要多读一些经论，不要妄下定论。他所有的慈悲是比不上释迦牟尼佛跟就近成佛的圣者。为什么？他最为的清净。所以这里讲因不同大，就是说学北传佛教的弟子，你可以学南传佛教的教法，也可以学金刚乘的教法，但是对于大乘佛法的殊胜跟信解行胜，要生生世世都不动摇，这个才是广大清净的圆满慈悲。第二，愿力很重要，可见佛弟子天天应当发愿。愿有总愿也有别愿，总愿就是你皈依的时候师父会教你发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是总愿。别愿就是说你可以 以任何一个诸佛菩萨作为你的榜样跟他学习，天天应当发愿。比如观音有十二大愿，弥勒菩萨也有大愿，然后药师佛有十二大愿，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啊。所以有很多人很奇怪，很喜欢呢透过学术啊各种来批评净土，尤其是西方净土，说穿了是他自己的分别心。你怎么批评，你还是敌不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。所以讲大乘因成就大，在他有广大无边如虚空因般的大悲愿力、慈悲心跟大愿力。好， 看注解，此者同于乐喜乐因果故，慈的人就给众生这个欢喜跟快乐，悲者就是同拔忧苦，这是他的因果。愿是要发心，而且要起广大的菩提乘。这个慈悲的愿力要长夜的熏修，是绝对不同二同人的。你看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声闻跟缘觉绝对没有观世音菩萨这么大的悲心跟愿力，也绝对没有像这个十地菩萨所发的大悲愿心。那在这里讲发心其大菩提不同，那就看在《般若波罗蜜经》里说，行菩萨道的人是要通声闻法、缘觉法跟一切的经论的。也就学菩萨道的人呢，是可以读南传经论，但是不可以以证小乘阿罗汉果为目的。假如你只是学大乘法，可是你却想得小乘果，这个你的心量不够，这是违反菩萨戒的。所以有些人他是以证阿罗汉果为目的，当然阿罗汉也是圣人，在这里并没有批评阿罗汉，只是分析说菩萨跟阿罗汉是绝对不一样的，你不要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。当然他们两个呢也有相通的地方，他们两个证悟的空性是同一个，但是菩萨所证悟的空性更深更广。在阿罗汉所证的空性里面，大部分是人无我的空性比较多，可是呢菩萨除了人无我他证悟空性之外，他对于无量无边的法无我，法是无量的，他证入的空性是更广大的。所以读大般若经啊，600卷跟你读清净道论的定品啊跟慧品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当然这些都是佛的教法，好，但是这个大悲愿心啊跟大悲愿力啊长夜熏修，是不是呢只有一天发了一次就够的。所以我建议各位早上起来应该先皈依三宝，还要发愿，发的愿看你自己选的愿文自己去选，你也可以选观音的发愿文，也可以选药师发愿文或阿弥陀佛发愿文。最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发愿，发愿愿佛法身常住，愿生生世世不离佛法身，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。但是若是你要求生极乐世界的话，再怎么忙忙忙到每天至少要腾5分钟念西方发愿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可见愿不是只有一天，要天天发，要长夜熏修，尽未来际无有穷尽的熏修。第二个，何者因见成就大，你有了大悲愿心跟大悲愿力推动你接下来既言见次者，见就是讲闻思修道次第，乃至于戒定慧，乃至于能够生出世间跟出世间智慧的因，这里是特别指出世间智慧的因。你用了很多精神体力去学世间的电脑，那是世间的智慧，世间的智慧只有知识跟能力跟技术，可是它不一定让你能够断烦恼。有很多人越聪明的人呢，哎，贪嗔痴烦恼越多，做的坏事也越多。现在网络啊，对不对？犯罪的也很多。为什么？他就是太聪明了。可是我们佛法讲的出世间智慧是，你学了以后要转化你的身口意。我再讲一遍，重点是学再多的东西要转化你的身口意，这样闻才能够有闻所成慧，思有思所成慧，修是指修所成慧，所以闻思慧等等它呢，你自己补上去，它少一个修所成慧。那听好，中国北传佛教的徒的人都喜欢听经，都喜欢讲经，弘法或流通法宝，闻的闻所成慧是很高的，因为我们种了很多的因。思所成慧呢，有些人强，有些人比较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去思维。中国人不喜欢像西藏人或印度人辩论，可是我觉得目前在台湾很多的研讨班可以补足这种功能。但听好，思所成慧是要依经论而去思维，不是说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 我想很多佛教团体都会讲说啊，我们来心得分享。问题是，你心得分享要有根据，不是天南地北乱七八糟说，那个不一定是思索成慧。听好，思索的成慧的定义是指依经文如理思维，这个才叫思索成慧。所以你一定要经论根据。修所成慧，那大家就更差了，更弱。古来在唐朝以前，跟这宋元明还有很多的高僧大德，他穷尽一生修一个法门或专精一个法门，所以他的修持是很重要的。可是现在的人啊，可能是讲白了就是一句业力吧，也没有这个愿心，也不会想去闭关，也不会想精进修学，所以烦恼很难调伏。你真正闻有闻所成慧的力量，思也有思所成慧的力量，但要修才会能够断你的烦恼。所以听好，修所成慧的定义叫做断惑正真，断你的烦恼疑惑，证悟真如本性，这个才叫修。所以西藏这方面它就更精进了。西藏的莲友愿意呢省吃俭用建闭关中心，很多人一生也愿意去三年、十年、二十年的闭关，他不会在乎世间的地位。可是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，很多人都很在乎自己的头衔、地位、钱、财富、能力。所以古人讲，佛陀讲的富贵学道难，越是富贵人家啊，他要真的闭关是很难的，除非他是大善根。第二，就算你有大善根、大福德，可是呢，生活在你旁边的人都是明争暗斗、勾心斗角，那你不斗你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富贵是学道难的。接下来，乃至于透过闻思修戒定慧，你才会内心里渐渐的转化身心。好，什么是出世间智慧的因呢？自己写清净心。清净心是因，再广一点可以写清净波罗蜜。在华严经十地里面是讲十波罗蜜，其经有方便波罗蜜、智、愿、智、力，其中有一个就有这个所谓的清净波罗蜜。清净波罗蜜这一个波罗蜜包含十个波罗蜜都在里面。所以你要升起出世间的智慧，先要转化你的身心。好，要修清净心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。再看，何者教说修成就大？有两种，第一个满足修，第二个观修。看满足修里面讲，既言非心境故，非心境者，就是说此句示现闻思修等等的智慧，这种心以及他所证悟的境界，以及的他的菩萨的学处，都是产生智的因。这里的智一样是指一切种智，般若经讲一切种智，华严经也是讲一切种智，华严经还会有讲叫做根本智跟厚德智，这后面我还会讲到。唯这里是一切种智的因，是能够出生出世间的智慧，而此不能满彼出世间的智也。好，想满足修是说要满足修出世间的智慧，那第一个条件要知道什么？心跟境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叫非心境故。我再讲一遍，要满足修出世间的智慧，要先学知道心跟境界都不是真实的。在前一两次我有告诉各位，所以华严经修法界观，第一个先修什么？平等心。就是你看到境界的时候，不要认为境界是真实的，要忘看自己的念头。我这边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在座各位，你哪时候看到你自己的念头过？在座的各位莲友，不管你学佛多久，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请举手。举手，没有举手表示都没有，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念头请举手。好，一个。好，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念头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除非你死掉，你是绝对有看到自己的念头。 只是你不察觉。第二个，现在问题是你哪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念头，就是你的念头是妄念还是指真心的念头，是散乱的心呢，还是清净真的念头。举个例子，夜阑人静之后，你静在自己想一些事情，想过去的事，其实那时候就是过去的念头，你的念头往过去的跑了。第二个，你坐在那边开始算账，糟糕了，下个礼月呢房租我付不出来了，你的心啊就担忧着未来，其实你的也看到了自己的念头，但是你这个时候是烦恼的念头，紧张的。那这里讲清净的念头呢有深浅，简单的讲，你可能在心很安住的时候，外境啊像梦境一样不会干扰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往回看，看到自己的念头。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，比如说你现在上来上课之前，来匆匆忙忙呢坐捷运站或公车来，那时候匆匆忙忙的，你坐在捷运里面，对不对？外面的声音很吵，可是呢你就很专注的想，我现在是赶快去讲堂，我要听经，外面的声音不会干扰你，你就看到了你的念头。你看到你的念头是什么？我要去华藏讲堂听经。你有闻正法的这个正念升起了，不过这个念头呢就很容易消失。为什么呢？旁边一个小朋友哭啊，又不小心踩到你了，你就很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人很多的时候，你心想快点快点快点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，你就希望呢这个捷运刷卡的时候快一点。其实我们的念头天天都跟着我们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。而凡夫呢大部分是妄念多，你只有在妄念升起而行诸于身口意，尤其是口的时候，破口大骂的时候，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呢，你才知道说啊，原来我看到了念头，我今天脾气很不好。可是那种很慢的，好，可是我们凡夫的念头都是往外跑的多，所以你很难往内心看到自己的念头。所以佛经常常讲一切为心造，金刚乘也会告诉你，南传北传藏传都是告诉你，所有修行都要往内心，所以你必须在观照内心上多下一些功夫。有人出门的时候呢匆匆忙忙的拿雨伞，待会通通门一关起来，哎，糟糕，钥匙放在里面了，可见你的心多散乱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念头，所以要培养先注意数习惯吧，把心静下来，多看到自己的念头。第二个，看到自己的念头啊，跟看到境界的时候，你不要执着境界跟念头是真的，这样子你才能够升起出世间的清净心。这样训练有什么好处呢？真的是有好处。平常人家骂你一句啊，你就很不高兴了，人家呢赞叹你一句呢，哎，你就得意忘形了。然后呢这个好跟坏的念头啊，得失心在你的内心里震荡的率很大很大，所以你很在乎别人讲，你也很在乎人家的评语。然后呢碰到一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点点是鸡毛蒜皮小事，都会让你呢神经质，非常的不高兴，而且气好几天，那就是你把心跟境当真的。那你开始要慢慢训练，当心跟境不是真实的时候，外在的境界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受它干扰，这个才叫做真正呢往修清净心而达到出世间智慧的门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，请看寂言，智满如净心故。当你这样常常修的时候，你看清净心很重要，如出世间清净心，清净心能满彼地智故。彼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境界，地是指实地，智是指一切种智。换句话说，讲了这么多，这边到一个结论，佛广大无边的境界，请各位翻开讲义65页，我们从第七颂一直讲到第17颂，这么多境界都讲佛的境界，不可说，不可思，不可议，实地甚深微妙。可是有一个重点，我们怎么达到，怎么修呢？修清净心，因为清净心是出世间的智慧。再翻回来69，所以这个记诵做个记号，智满如净心。所以中国唱赞里面也讲，佛面犹如净满月， 他不是只是唱而已，你要问，我赞叹佛，那我问，我每天有没有修出世间的清净音？听好，修出世间的清净音，你才会出轮回。假如你修清净心，可是是世间的，那呢，比着世间的福报而已，你只是比较好一点，生活舒服好一点，障碍少一点，所求如愿满你的心愿意一点，但是你不一定有戒定慧的清净心。所以清净心是能够证悟的关键。好，清净心从哪里下手？非心净故。先告诉你，念头跟境界不是真实的，从这里开始去关照。所以第二个他讲观修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再看观修，他还继续说，请看观修者即言，看第十二十四首记诵，是境界难见，难说自心知，我成佛力说，贤供恭敬听。此记显何意呢？好看，是境界难见，就佛的境界是广大无边的，很难用凡夫的眼根尘世所见，但是自心，注意自心是往自己的念头去看，往回看，那往内心去关照，当你自心清净的时候，是可以见得到佛这广大无边的境界的。这个境界是不可说，但是如经典释迦牟尼佛慈悲宣说，我们是可以修而成就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听好，有神通的人一定呢有清净心，而有清净心的人一定有禅定力，而有禅定力的人因为有清净心，所以他一定是远离五欲的。我再讲一遍，就是说有神通的人一定是有广大无边自心清净可见。为什么你遇到有些高僧或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他可以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？因为他心清净，他心呢就像电视荧幕一样，你一次只能看一台，他可以看一百台、一千台、无量无边台，他都同时在一念可以看得到。所以神通广大无边，神通广大无边从禅定力而生，禅定力从哪里？从清净心而生。那再具体一点讲，清净心一定远离五欲，不可能欲望很强，然后你禅定会很深，神通又很广大，那样子会轴魔，那就会呢像楞严经讲的十四种阴魔。可见自心清净是很重要。那自心清净，第一个你要训练在诵经、念佛、听经、念经的时候心尽量清净，但是这样还不够。为什么呢？你真正能够做意识的念经啊，跟诵经跟念咒，一天你大概呢最多五六个小时吧，一在家居士就很难得了。可是那请问你不做意的时候呢，你的心怎么办呢？一样，你要去看自己的念头。所以第二个阶段应该训练，当你诵经打坐的时候心很清净，那种清净的念头你要去保持，